每年回家过年，或者是遇到亲戚团聚，总会有一些复杂的情绪。可能有人会问你，做什么工作？每个月赚多少钱？买房没？然后有对象没？对象做什么工作？对象每个月赚多少钱？对象有房没？每当这种时刻，心里面常常都会有很多的纠结。那为什么我们会心里面有这样复杂的情绪，有这样的一些纠结？家原本应当是我们一个被接纳的地方，家原本应当是我们的一个避风港湾，家原本应当是这个世界当中最温暖的一个地方，但家如今也成为了许多人最害怕回去的地方，家成为了给自己带来最多伤害的地方，家成为了让自己最多纠结的地方。但是我们不需要去定家的罪，因为家正是你和我所组成的。我们要来看我们自己生命当中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纠结。我想答案我们都知道，非常的简单。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都已经学会一个很重要的真相，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我们都想要去赚取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认可。我们都希望从父母、从家人、从朋友那里得到他们的认可，得到他们的称赞。简而言之，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做一件事情，就是荣耀自己。我们在这世界上无论如何的拼搏，无论如何的去打拼去工作，无论做多少的奉献付出，很多时候我们内心当中常常逃离不了这样的一个试探，就是荣耀自己的试探。当然除了荣耀自己的心以外，我们有的时候也常常会需要一种所谓的归属感，带给我们更多的身份，带给我们更多的安全感。而家当然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选择，无形当中家成为了我们生命的偶像。这种状况、这种纠结、这种心情会给我们带来哪些的危害呢？显然第一，它会偷走你我的快乐。家庭原本是祝福的源泉，家庭原本应当是快乐的地方，但是今天有多少的家庭在家人团聚的时候仍然能够充满欢声笑语，仍然能够充满真诚的祝福呢？这样的一种荣耀自己的心，也同时破坏了你与家人之间的和睦。人和人之间都有了一堵墙，一堵说不出但是也捅不破更推不倒的墙，拦在你和你的家人当中。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一种隐而未现的罪恶是一种灵性的毒药，因为圣经上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若是我们想要去得到这个世界的认可和称赞，若是我们去追求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荣耀，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所以它不单成为了人和人之间的一堵墙，也成为了我们和上帝之间的一堵墙。我们如何才能够把这堵墙推翻？我们如何才能够越过罪所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种辖制呢？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离开与前往。离开与前往，什么是离开呢？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辈子都在学习这个功课，就是离开的功课。没有人可以始终留在原地，我们一生都在不断的离开当中。出生是离开母腹，断奶是离开母亲的乳汁。今天很多的人背井离乡，离开长大的地方，去另一个城市谋生和学习。而总有一天，我们也都会离开这个世界。所以离开是我们从一个婴儿到成为离开这世界的那一天，我们都不断的在经历的事情。那圣经里面第一次谈到离开，当神创造了亚当和夏娃之后，上帝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今天也需要离开我们原来的家庭，不单单是与妻子与配偶联合，更是与主联合。这就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这个人他似乎是这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非常有家庭观念的人，这个人名字叫做亚伯兰。我们来读一段经文，我们先来看创世纪的第十二章一到三节。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的名字还叫亚伯兰。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是上帝第几次呼召他呢？当这个呼召临到亚伯兰的时候，亚伯兰在什么地方？我们来看上文27节到32节，塔拉的后代记在下面，塔拉生亚伯兰、拿赫、哈兰，哈兰生罗德，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哈兰是谁呢？哈兰是亚伯拉罕的兄弟，亚伯拉罕的兄弟呢死在了加勒底的乌尔，然后这个啊，在他父亲塔拉之先。那加勒底的乌尔呢，就是亚伯拉罕他原来的故乡，原来的老家。那亚伯兰、拿赫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莱，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加和义加的父亲。亚伯兰撒莱不生育，没有孩子。然后呢，塔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的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的儿父亚伯兰的儿子撒莱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要去迦南地，但是呢，他们走到了哈兰，也就是在半路上走到了哈兰，就住在那里，一直住到什么时候呢？一直住到塔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了哈兰。然后就出现了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在这个时候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所以这个呼召，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呼召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呢？是发生在哈兰。而哈兰是在什么地方呢？哈兰简单的说就是半路上，哈兰就是在半路上。前几年有部电影叫做《人在囧途》，亚伯兰的一家他们就是在这个囧途当中，他们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前往那个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地，但是呢，他们却困在了哈兰，不想往前走，直到亚伯兰的父亲去世。那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呢？稍熟悉历史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在古代的世界当中，加勒底的乌尔是一个非常富有繁华的地方，那是一个靠沿海的城市，在古代是个沿海，现在因为那个海岸越来越就是扩张，所以已经不在沿海了，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富裕富饶的一个城市。但是为什么他们一家要离开这个地方呢？我们在新约当中给了我们一个线索，在使徒行传7章2到4节，斯蒂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不达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们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们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在这段经文当中看到，这个呼召是上帝给谁的？是给亚伯拉罕的。在那时候当他们还未住哈兰，因为他们当时住在哪里呢？当时还住在乌尔，也就是加勒底人之地。所以当他们还住在乌尔的时候，荣耀的上帝就曾经向亚伯拉罕显现，并且呼召亚伯拉罕，让他离开本地和亲族，往他所要指示的地方去。所以呢，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他就带着他的父亲，因为上帝说离开本地，那就是要离开乌尔，然后亲族就是离开他的那些亲戚。但是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有家庭感的人，然后所以他就把他爸爸带着，啊，带他的侄子，就是其他的那些远亲就不带了，就把这个至亲就带在身边，他们就一起搬到了就是一起往迦南这个地方去。但是走到一半，走到哈兰，人在囧途，不再往前走，就住在那里，一直住到什么时候呢？住到亚伯拉罕的父亲去世。所以在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上帝就再次的向亚伯拉罕显现，就对亚伯拉罕这次的呼召多了一个东西， 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还多了一个什么，是第一次呼召的时候没有提到的。第一次呼召的时候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第二次的呼召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上帝要亚伯拉罕学习一个功课，离开，离开他那个熟悉的地方，离开他那个可以带给他安全感，给他带来荣誉的地方，离开他父亲那个权柄的底下。上帝要把他从这一切当中带领出来。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也谈到一件事情，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十章有一段很奇怪的经文，耶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要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耶稣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如果你们不相信圣经上真有这段话的话，你们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耶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要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上帝为什么要叫我们离开家人？耶稣的心意真的是要叫我们不要去孝顺父母吗？耶稣的心意是希望作为媳妇每一天都跟婆婆吵架吗？当然不是。那这段话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明白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做的是什么。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带来神的国。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国是神掌权的地方，神的国也是一个新崭新的秩序，可以理解吗？神的国是一套崭新的秩序，是一套崭新的人与人、人与上帝之间的秩序。但是在神的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这个世界有没有原本的秩序呢？当然有。当上帝的国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前，这世上的国其实早有一套这世上的国的秩序。比如说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这套秩序是什么？君为君，君臣臣什么父父子子，就是在神的国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前，这个世界早有一套他自己的秩序。当上帝的国的秩序要在这个世界上被遵行的之前，这个世界它原本早已遵行了另外一套的秩序。那这套秩序首先在我们的家里面，在人的家当中，儿女是要听谁的？要听父母的。妻子要听谁的？要听丈夫的。媳妇要听谁的？婆婆的。当然现在媳妇也开始造反了，所以现在常常在打仗，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到底谁听谁。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秩序。但是这个世界的秩序表面上看来还不错，好像似乎儿女应当是听从父母的，妻子似乎应当是听从丈夫的，但是在这个世界的秩序当中少了一位，少了谁呢？少了那位创造万有的上帝。上帝或者耶稣基督应当是在一切的秩序之上的，但是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当他要建立神的国的秩序的时候，他必然他要推翻原来的秩序。所以在这个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必然会造成家庭大乱。当儿女为了主的缘故要顺服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但他的父母如果没有信主，之间会不会有张力，会有冲突？对儿女来说，他们就要选择在听从父母和听从上帝之间要做一个选择。如果儿女把听从上帝当做第一位的话，在家庭当中会不会有冲突，会不会有征战？一个信主的妻子和一个不信主的丈夫之间会不会有这样的冲突和征战？ 这是上帝国的秩序和这地上的国的秩序之间的一场征战，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冲突。但是当我们来看这个冲突的时候，对于深陷其中的我们来说，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试探，这个试探就是家人特别容易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偶像，或者说家人特别容易成为人的上帝。虽然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都说我们除了上帝以外我们没有别的偶像，而且我们也都知道在我们心里面其实有很多无形的偶像。当你生命当中有什么东西是比上帝更重要的时候，它就是你的偶像。一个最简单的测试方法，你可以试试看，在过去的一周当中你想的最多的是什么？在过去一周中你想的最多的是什么事情？ OK， 有的人是工作，有的人是孩子，那第二位是什么呢？想的第二多的是什么？然后想的第三多的是什么？你想的第四多的是什么？如果在一二三四里面都没有出现上帝或者耶稣基督的话，你知道上帝在你心目中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吗？你知道排在前面的这一切就都是你的偶像，因为对他们，对你来说这些是比上帝更为重要的。那对我们中国来说，家人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偶像，因为对我们中国来说，家人往往会给我们带来很多虚假的安全感。我们中国人就喜欢抱团做生意嘛，就喜欢做家族企业，我们喜欢在家庭当中去寻找舒适。但是上帝要让我们离开，在离开当中使我们真学习来依靠神，同时我们也特别的在意家人啊给我们带来的那种身份感，那种价值感。很多人非常在意家人给自己的评价，不管是称赞或者是咒骂，很多时候我们活着就好像就希望听到很多的努力都是为了得到家人给我们的称赞，得到那个认可。很多人我相信并不是贪财的人，很多人并没有这么贪爱这个世界。很多人为什么在这世界上拼命的去赚钱，为的是什么？其实在他很多内心的深处就是为了得到家人对他的内心的认可，说我儿真棒，我这个女儿没白养啊，我这个女儿比别人的孩子都有出息啊。对很多人来说，一辈子听到这一句话似乎就已经满意了。但是反过来，若是家人给自己很多的咒诅咒骂，那是对很多人来说是最最大的伤害。很多的啊，很多的姐妹，不单是姐妹，很多没有信主的女孩子回到家里面，只要你稍微有一点的年纪，其实也没有太大，但是父母很可能就会给他们施加很多的压力。为什么？因为他们还单身。为什么？因为在老家其他的孩子都已经结婚了，都已经抱孙子了，只有他还女儿还是没有嫁出去，他觉得压力很大。这种压力他不知道该发泄到哪里去，但就发泄到自己的儿女的身上，很多很难听的话，很多很难听的咒骂，就会从一个妈妈或者从一个爸爸的口里倾倒在自己的儿女的身上。对很多的儿女来说，当我们还小的时候，父母好像是我们生命的审判官，但是如今我们都已经长大了。的确，当一个孩子还小的时候，还未成年的时候，上帝把一个孩子放在父母的权柄的底下，孩子在还小的时候他应当顺服父母的权柄，他应该听从父母。可是上帝的心意却是要把这个孩子变成是一个独立的人，当他长大以后，当他成年以后，他就不应当继续的让父母来做他的审判官，而是应该学习让上帝来做他的审判官。有这样的一个笑话，可能很多人都看过，说有一个孩子期末考试回家，然后拿了成绩单抖抖嗦嗦的给他爸爸看。成绩单上有两门课，一门数学，一门语文，语文考了零分，然后数学考了一分。孩子不知道怎么跟爸爸交代，所以抖抖嗦嗦 把成绩单交给爸爸，心想估计要有一顿痛打。爸爸拿了成绩单，半晌没说出话来，整个空气都凝固了。最后爸爸终于说出一句话，他说：“儿啊，你有点偏科啊。”我想类似的经历我们每个人小的时候都经历过，很多时候父母好像是我们生命当中那个审判官，他们的一句话对我们的那个影响实在是太大太大，他们那句话或者是一句出于恩典的话，或者是一句审判的话语，对我们生命都造成巨大的影响。但是在上帝设计的心意当中，这是父母给未成年的子女的权柄，但是当孩子长大了以后，他们要学习离开父母，他们需要学习与基督联合，他们需要学习用新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圣经里面的确说人要孝敬父母，这是在十诫当中的一条，但是这条是在第几条诫命呢？第几条？第五条诫命，人要孝敬父母。但是第一条诫命是什么呢？耶和华是你的神，除他以外不可有别的上帝。那对我们来说，第一条诫命和第五条诫命之间的关系，当第五条诫命超越第一条诫命的时候，孝敬父母就成为了你的偶像。当你想要讨家人的喜悦过于讨神的喜悦的时候，当你看家人的称赞过于上帝对你的称赞的时候，家人就成为了你的偶像。也因此，家庭对很多人原本是一种祝福，但是如今却成为了一个痛苦的捆绑。这种试探真的很严重。我记得在我和小玉结婚之前，那时候我就去他们老家，然后拜见他的父母，当然也拜见他们家里的亲戚朋友。很多人都知道在北方有一种习俗，他们非常的热情，非常的好客，所以听说我要去了，虽然他们都不喜欢这个穷牧师要做他们将来的女婿，可是呢他们的家人却都一个一个的轮流请客坐庄，要请我吃饭，所以一连就吃了好几天的饭。那在北方如何表达这种热情呢？在吃饭的时候就一定要喝酒，在他们那个地方就是如果那个酒没有把客人灌醉的话，就代表对客人招待不周啊，吃饭然后就开始要喝酒啊。对我来说，我并不反对喝酒，因为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但是圣经里面说不可醉酒，所以对我来说，当然我不能够让他们，或者说难免我可能会要让他们失望，因为对他们来说没有把客人灌醉就是没把客人招待好。所以这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冲突，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到底有没有醉酒是一个很难把握的度，特别像我这样平时不喝酒的人，可能一杯酒下去我的脸就完全会通红，但也感谢主，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保守，所以他们一看啊，一杯酒下去整个脸已经变得不正常了。但是当他们一个一个亲戚都要来敬你的时候，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试探，我要不要喝这杯酒？如果我喝下去的话，我很可能就会喝醉，如果我喝下去的话，后面一个人还在那边等着，不是喝完这杯酒的事情，要不要喝呢？但是如果我不喝的话，我想娶他们家的女儿，我想娶他们家族的这个女儿，到底要喝还是不喝呢？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很大的一个挣扎。
喝没喝的最后
一杯，当时真的是也很感恩，我就喝了几杯，然后我的脸，其实我喝了一杯我的脸就已经通红了，然后我再喝了两杯，其实我还没有醉，但是看起来已经是，然后已经脸已经红得不成样子了。这不是演戏，这个演技真的是，这需要化妆师才可以做到。然后小玉马上就是来替我解围，然后他说他已经不行了，然后 然后这样的话那些亲戚就放我一马，他们就开始互相来灌醉对方。虽然我没有喝醉，可是我回去以后我身上就长了很多的，就发出了很多过敏的那种小块，所以也很感恩。所以当第二天晚上要喝酒的时候，小玉跟他们亲戚说他不能喝了，他身上已经过敏了，所以他们就放了我一马。今年回去就是他们又放了我一马，感谢主。但是我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那种试探真的是很大。对我来说，我特别的希望能够融入到他们的家庭当中，特别希望能够得到他们家这个家族对我的认可和接纳，特别是在他们对你已经有了某种鄙视的状况底下，我很希望能够让他们在一些其他的方面能够认可我，能够接纳我。但是当我这么去做的时候，当我要去讨人的喜悦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危险的试探来到了。家庭不单会成为我们的偶像，而且对很多的中国的家庭，拿着全世界的家庭来说，在家庭当中还有很多隐藏的罪恶，这些罪恶是容易让我们沾染也很不容易除去的。上帝为什么要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呢？在约书亚记24:15有段经文说，当时约书亚对当时的那些已经到了迦南地的以色列人说，若是你们以为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在这地的亚摩利的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看到对以色列人来说，就是他们的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什么意思？对以色列人的列祖，他们曾经也都是拜偶像的，但是上帝要把以色列人就是把亚伯拉罕从这样拜偶像的地方带领出来。各样的在家庭中的罪恶真的是比比皆是，醉酒可能是一种，而且是真的是不是很严重的一种，可能对很多的中国的家庭来说只是在过年的时候。赌博，我不知道你在你们家庭当中会不会有，很多的中国家庭在一起的时候会在一起干嘛呢？打牌打麻将，而且单单打牌打麻将没意思，还会再加点刺激的东西，就是会来玩钱，也就是赌博。这是很显而易见的外在的罪，还有一些罪呢可能却是隐藏的、微妙的、不容易发现的，比如说攀比的罪。亲人和亲人在一起会不会有攀比呢？谁家今年赚了多少钱，谁家的女儿嫁给了什么样的人，谁家今年买了车，谁家的儿子找到什么样的工作，赚了多少钱。这种攀比的罪就是在许多的家庭当中一个微妙的罪。然后我们会不会在这个当中，我们回去会不会也掺杂在这个里面，我们会不会无形中也会攀比呢？哎呀，我在上海到现在还有这么大的房贷，或者连首付都没有赚到，可是你看家里的人，他们不单有房有车，而且好像生活得很好。这种攀比的心态随之而带来的就是背后说闲话。当你去走亲访友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亲友在你面前说很多的别的亲友的闲话呢？可能有的家庭会有，有的家庭没有，但是如果有的话你如何去面对呢？你会不会也要参与在这个里面说，哎，是啊是啊，真的太过分了，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世界上怎么有这种人呢？你会不会也参与在其中呢？还有一种罪叫做无怜悯冷漠，对中国很多的家庭来说都是嫌贫爱富的。如果一个家庭当中很有钱，家人们都会对他们这个家庭表示特别大的兴趣，特别大的热情。但是如果这个家没什么钱，很贫寒，可能大家都会离他远一点，害怕万一他们家有什么事情来向我们家借钱怎么办。当他们家有困难的时候，大家就假装不知道，或者意思意思，却不给予真正的帮助。这是一种无怜悯的、冷漠的、无亲情的罪。还有一种罪叫做不肯饶恕的罪，在很多的家庭当中，因为了争家产， 或者因为一些其他的事情，有很多的矛盾，有很多的冲突和过节，但这些都是已经过去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却永远都没有过去，还在许许多多的人的心里面。这种不肯饶恕，这种过去的伤害始终在我们的心里面。那如果啊，你回到家里面，你会发现常常这个小家和那个小家大家都是一家人，但是却因为一些事情彼此都无法饶恕对方，大家都老死不相往来。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也有一些亲戚，一些老同学也是这样子，你无法饶恕。今天我们讲到我们没有办法专门谈饶恕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有这样的挣扎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创世纪后面约瑟的故事，看看他在家人当中他是如何做到那个非常难以做到的饶恕的。还有一种罪是重罪之首，但是却是几乎所有人都看不到的一种罪，这种罪叫做不敬虔的罪。这种罪是所有罪的根源，就像罗马书当中所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什么样的人身上呢？就是那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什么是不虔呢？不虔就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当中的这个罪，而不义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犯的各样的罪。而不虔和不义哪个罪是更优先的呢？哪个罪是一个更根本性的呢？是不义吗？当然不是，不义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不义的背后是什么？不虔。对中国人来说叫做举头三尺有神明，如果你真的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很多的不义你是不敢做。但是对于一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不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而是什么？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上帝是与我们同在的上帝，他不单单是在那天上来观看我们，来查验我们的上帝，如今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圣灵已经内住到我们的里面。那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有圣灵内住蒙恩的人，那不虔的罪就是我们首先要去面对的一种罪恶。我们当中大多数弟兄姐妹的家庭都是不信主的家庭，但是哪怕在信主的家庭当中，会不会仍然有不虔的罪呢？你只要想想你自己的生命就知道了。什么叫不虔？对很多基督徒来说，可能每个礼拜也会去教会，在一天当中早上的时候也会花几分钟的时间用来读经和祷告，但是除此以外，在这一整天的时间里面都不会去思想神，不会去思想神的荣耀，不会去感谢神，不会去思想神的旨意，不会去渴慕神的同在。除了一天早上的几分钟的时间以外，这整个一天的时间过得就好像和不信主的人是一样的，这就是不虔。那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不虔的罪更是比比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像雅各书当中所说的那种自夸，你今天要去城里面然后怎么样，然后明天就可以赚很多的钱。很多时候我们把很多的成就很多的功劳都归在了自己的身上，都觉得是自己多么辛苦多么不容易，自己是多么勇敢有智慧把握住了机会，充满了各样的自夸，却没有把这一切用来感谢神。在启示录十八章四节说，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们一同有罪，受他们所受的灾殃。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们一同有罪，受他们所受的灾殃。神要我们从我们的家庭当中出来，要从各样的罪恶当中走出来。所以当主耶稣还小的时候，当他十二岁犹太人的成年礼的时候，他父母带他到耶路撒冷，那之后耶稣他说了一段话，你们还记得吗？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说我父是指谁呢？不是指他地上的那个父亲约瑟，而是指他天上的父亲。当耶稣在行第一个神迹的时候，当时玛利亚对耶稣说，哎，赶快帮他们把这个问题搞定， 当时耶稣对玛利亚说了什么话呢？他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当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弟兄们来找耶稣，耶稣正在讲道的时候，耶稣怎么说的呢？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呢？那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就是我的母亲。”哪怕耶稣基督，他也要学习离开这个功课，因为这就是上帝的心意。一个孩子如果不离开母腹会怎么样？他就会胎死腹中，那个羊水就会变得越来越浑浊，那里面的空气就越来越少，最后他就死在了那个羊水当中。当一个孩子如果不能够离开母亲的乳汁会怎么样？他，你可以想象一个30岁的男人每天回家喝妈妈的奶吗？太恐怖的画面。我们一生当中都在学习离开这个功课，这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离开乃是为了前往。我们为什么离开呢？我们不是为了离开而离开，我们并不是像雅各在逃难的时候是因为没有地方去，是因为他的兄弟要追杀他，所以他不得不离开。我们为什么要离开？我们离开乃是为了要前往。上帝为什么要让亚伯拉罕离开呢？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要做什么？要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然后他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拉罕，上帝呼召他离开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他前往。前往哪里呢？不单是前往那块应许之地，更是要让他前往那个是万民万族因他得福的祝福和使命当中。上帝要亚伯拉罕离开，是为了使万族都要因他得福。不单单让亚伯拉罕，甚至不是被这个家庭家族影响，他要反过来再影响他的家族。这万民万族包不包括亚伯拉罕原来的家族呢？当然也包括他原来的家族。上帝的心意乃是要使我们与基督联合，并且让我们借着与基督联合，我们能够反过来祝福我们的家人。所以我们要学习的功课不单单只是要从我们家人当中离开。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各位今年就不用买票回家了。但是我们要回去，我们回去是为什么？乃是要为了把耶稣基督的祝福分享给他们。这乃是上帝的心意，离开是为了前往。但是我要说，这段旅程难免是一个孤独的旅程。在以赛亚书51:2，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与他，使他人数增多。我们就读当中这一句话，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离开。但是离开也难免意味着孤独，这是离开的代价。经文说，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我们当中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在你的家庭当中，只有你独自一人信了耶稣。当你独自一人的时候，上帝拣选了你。当你在过节的时候，有很多的习俗，有很多的家人在一起做的事情，可能会与信仰违背，更加让你感到一种孤独。但是要记得，在这时候上帝说，我选召他，赐福于他。在这时候其实你并不孤独，为什么？因为主与你同在。就像耶稣在这世界上的时候，你们觉得耶稣孤独吗？有人觉得主耶稣在这世上孤独吗？没有人懂他，没有人理解他，哪怕他最亲近的那些门徒理解耶稣吗？不理解。他亲生的兄弟们理解他吗？也不理解。 没有人理解他，没有人懂他。可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他不是独自一个人，他说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所以对耶稣来说，他并不孤独，在人看来是孤独的，但是其实他的内心世界却并不孤独。那对我们来说，我想当我们回家，当我们要离开，当我们要前往的时候，我们难免会经历这样的一个孤独的旅程，但是在这个旅程中，其实你并不孤独，因为主与你同在。最后再啰嗦一句话，孤独真的很可怕。如果你们看过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做《太空旅客》，这部电影就是关于孤独的一部电影。当然很多电影都是关于孤独的，一点点的剧透。当那个男主角非常非常孤独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让有另外的一个女主角出现来陪伴他，使他在那个漫长的，在那个寂寞的整个人生，原本他一个人度过的那段旅程当中，他变得不再孤独。然后在那个旅程当中，他们变得非常的快乐。那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人怕孤独，怕被人排挤，怕被人排斥，我们总想融入一个又一个的圈子，不管是老同学的圈子、老朋友的圈子，或者想要融入家人的圈子，可是总难免各样的孤独，因为人罪的缘故，总是有各样的墙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有一位人，他对你说，我们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在启示录3:20，翻到我们一起来读。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里的我是谁呢？就是主耶稣。主耶稣是这样的有礼貌，他不是硬硬的闯到你的房间里面说，嘿，这房间本来就是我的，我还需要你同意吗？一脚把门踹开就带进来。耶稣是他是怎么样？他说看哪，我在门外叩门。今天耶稣基督也在你的生命当中，也常常会来叩门。他说若有听见我声音的，你的心有预备好去聆听吗？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但是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只是在说，却没有在听。但是耶稣说，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就要进到他里面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全备的话语来指教我们，能够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更加明白主你的心意。主啊，我们也谢谢你在我们生命的旅程之前，已经有许多美好的见证人在前面，已经让我们看到他们的生命，也让他们成为我们今天的激励。主啊，真的我们求你让我们常常来思想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在这世界上我们学习离开本地本族附加的功课。主要让我们不再想要去从自己的原生的家庭当中，从自己的亲戚朋友当中去寻找认可和称赞，我们乃是单单寻求从你而来的认可和称赞。主要我们也不再去把人的看法看得那么重要，乃是我们单单的来寻求主你的看法，并且我们知道有谁能定你所拣选的人的罪呢？因为你已经称我们为义了。主啊，你已经接纳了我们，你已经看我们为完全。主啊，让我们常常在主你的里面来寻找安息。主啊，也求主你让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心门，邀请你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与我们一同坐席。因为我们实在是知道，若不是主你的同在，主啊，我们生命当中就充满了枯干，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灵性就越来越枯竭，因为唯有你才是那活水的源泉。主啊，我们何等的需要你的同在，我们何等的需要你活水的源泉来浇灌我们的那枯竭的灵性，好让我们再次的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各样美好的果子来。主啊，我们也希望求主你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生命结出各样属灵的果子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也成为我们家庭的祝福，能够把许许多多的人重新带到主你的面前来。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